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我是纪录片导演李刚刚，请让我带你一起从纪录片出发，跟着纪录片工作者的脚步，探索生活中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吧。
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蔡崇隆导演。那今天非常荣幸，因为蔡崇隆导演在去年2022年的金马奖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九腔》。那如果观众有耳闻的话，都知道《九腔》是一个非常严肃，然后看完之后会带着一些沉重跟反思的心情，然后自我提问。那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蔡崇隆导演来我们的 podcast 来跟我们好好聊聊关于九腔的里面的一些创作的过程。那我先稍微的介绍一下蔡崇隆导演的过去的一些经验。那我们知道蔡崇隆导演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报纸跟杂志担任文字记者，然后后来才开始进入电视台负责一些比较深入的报道，还有一些专题的一些报道的单元。然后后来是偶然间在公视纪录片组看到一个真人的消息，所以才决定换跑道，然后从此
这部分不是哦，
这部分不是。那等一下可以请导演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
他写错了。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开始。那现在导演他是在中正大学的传播系任教，这个是正确的。好，然后导演长期是关注在司法还有移工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蔡崇隆导演。导演你好。
你好。
那导演就从刚刚我误植的资讯开始纠正。
就是我当平面媒体记者，然后电子媒体记者可能加起来差不多快10年了，然后最后一个电子媒体工作是在民视，然后我是民视烟堂的开台记者，然后因为我前面有超市调报告，也是专题记者，我连续大概我的记者生涯可能有一半都在做专题，做深度报道，所以到民视烟堂后期就蛮疲累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想要休息，所以我自己请调到新闻部的研发室，把自己冷冻起来要休息。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自己的，就是等于自己除了工作以外，在感情的部分也都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有一点就是在一个不知道干嘛的阶段。然后反正就是公共电视是1999年成立的嘛，我是97到99在民视，然后他们成立的时候，就是那边的纪录片组主管，就是问我要不要去那边，我自己觉得我是在某种生命的一个瓶颈，然后做专辑做深不好做得好累这样子，然后说去纪录片组做纪录片，我没有做过，其实我从来没有学过纪录片，然后我在媒体都是在做深度报道，从文字到影像而已，所以我想说好好去试试看啊。而且是因为这样，我就跳到公司去了。所以不是真人，因为他们没有公开真。我是跳槽过去的，
直接跳过去。
对对对，他们找我去这样。
然后从此就跟纪录片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一直到现在。
对啊，就从那个工作开始，我就变成导演了。我以前是记者，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导演这个头衔到我身上。因为我在求学阶段，就是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对新闻啊、传播啊是有兴趣的，所以我自己有去就是编刊物嘛，学那个采访跟学编辑，然后后来就是也应征报社去当记者，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要去做导演，因为对我来讲那个很遥远，可是纪录片工作就是他好像他的那个头衔就会是变导演，那就从此就变，人家现在都叫我蔡导，可是坦白讲，我都一直觉得我内在是一个记者魂，
至今还是嘛，
我觉得我内在还是一个，我并不会觉得说我就是个导演，因为那个导演就是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有点会有点偏剧情片。
对，其实我们在拍纪录片的人，我们都很喜欢称自己为纪录片工作者，
是
因为工作者我们其实是多工的嘛，因为我们就等于是和尚兼撞钟，导演，然后还有摄影，然后甚至剪接什么，其实我们都还要一手包办。
对啊，你讲到的重点，所以我们后来2006年成立纪录片工会嘛，我们的全名就是纪录片工作，就是职业工作者，纪录片这个职业工作者的工会，职业工会，然后我们简称纪工嘛，
对，
所以我们一个媒这个官方媒体叫纪工报，有没有？
对，
哎呀，就是这样啊。
嗯，因为导演刚刚有说到，你觉得你其实还是一个记者魂的一个状态，在就是看待纪录片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导演从以前的作品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导演的作品其实都是关注在一些真的是需要再去调查，或者是可能有些悬而未决的一些社会议题。那想要请问导演，为什么您特别关注在司法跟移工这两大议题上面呢？
其实也没有，如果你去看我公共电视待了三年左右做了八部纪录片，我并没有特别司法跟移工哦，就是我做岛国三集是有三集嘛，的确是司法人权，但我也做了工商启示录，那个是跟性别人权有关的，而且或者性产业在台湾的合法性，然后那个 RCA 奇迹背后，其实它是环保跟劳工方面的。我那时候其实还做了一个鲸豚对话录，那个其实是生态的，只是那一部片比较没有名这样。然后后来才做了那个移民新娘三部曲，
对，
那个就是进入你刚讲那个场域。然后，但是就是说，有些题目是从我在做电视专题记者的时期，我就有兴趣，或者我就有做了。那然后到纪录片的时候，觉得有些东西应该是可以再继续做下去或更深入的，才继续做。像奇迹背后，还有《工商启示录》，都是跟我电视台时期的专题有关系。有的是跟别的同事合作的，像奇迹背后是有另外一个记者他做，然后后来觉得这个事情又有新的发展，然后找我一起，我们就提了一个纪录片的提案在公司做。然后《移民新娘三部曲》，新移民这个东西。才算是在公司完全自己生出来的东西，因为我当时就是也是因为记者职业病嘛，就看就是在找题目，然后发现那时候越南新移民以每年10,000人的速度降来台湾，然后台湾媒体有很多负面的报道，他不太清楚，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说媒体报道有时候你给他们贴标签，你给工商贴标签，给外籍新娘贴标签，我都会觉得说。好像太简单了，然后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譬如说我去拍了工商，我会发现这些工商阿姨其实人都很可爱，他是就是有政治斗争才造成他们出来抗争的。然后像那个新住民新移民那个部分，就觉得说如果有问题，为什么每年那么多人嫁来？那如果有问题，为什么那个跨国婚姻还是一直在发生？我想要知道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跟公司提案去做。那个就是有点在电视台那个，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我关切的东西好像比较会是，你说你可以说对啦，就是多元文化可能新移民跟移工
是，
然后人权
对
或环境，这个部分我都还环境我其实也蛮关注的，因为我到嘉义以后我有做脱口罩找蓝天，我们一群中南部的导演一起做脱口罩找蓝天的一个计划，因为我觉得环境对台湾很重要，
对，
环境问题，所以我比较不会说我特别是人权或者是移民工，而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说反正就是整体来讲相对主流，我对非主流的东西比较兴趣，相对中心我对边缘的东西比较兴趣，就如果你要这样定位我觉得好像比较那个，因为我在做题目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去想说这是人权的，所以我才去做，我没有在管这件事，我比较会觉得说你是非主流的，你是边缘的，有事情发生很奇怪，那我要去了解，然后那里面的人有话要讲，
是，
但是他没机会讲，或者他讲话没有人听得到，
是，
所以我们的摄影机就支援，我要把摄影机或者是麦克风传到那边去，我们可以让他们声音被听到，这个是我最主要的动机，
是
因为主流媒体不会做这件事，而且我是从主流媒体出来的，就是对我来讲主流媒体关注什么那个逻辑我很清楚，但我就是要跟他相反，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离开主流媒体我也不会觉得太遗憾的原因，因为他们做的东西他们逻辑大家都知道了，然后觉得有些时候是太浪费资源的，一大堆媒体资源都灌注在一些不重要的题目，
没错，
或者根本无所谓的人物身上，
对，
就算他官很大，对，他很有钱又怎样，
对，
那是他家的事嘛，
没错，
我对他的东西没有那么有兴趣，但是你连篇累牍一直报道他们，我们纪录片就是要去拍一些你很关心但我觉得不重要，
是，
然后你不关心我觉得很重要的，就算主流大众他没有那个 sense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纪录片就是一个责任，我们好好的去拍，好好的去记录，你现在觉得不重要或者没关系，有一天也许你会觉得重要， 或者是有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把它记录下来，
是、
嗯、因为有些东西你不去记录它就没有了，就像工商，
对，
嗯，或者说新住民或移工的一些问题，
对，
你如果不记录，它就是一直被压迫、嗯，或者你最终他们就没有了，
对，
嗯，就像永国就死在那边一样，
嗯嗯，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导演会想要关注、嗯、阮国飞的这一个。命案，然后进而开始拍九枪、嗯、所以顺着导演的这个话题，所以我想要请问，就是导演当初是怎么样开始注意到阮国飞这一则新闻，然后开始起心动念想要拍九枪这部纪录片呢？
这还是要从我移民到嘉义的脉络嘛。我刚说我跟我太太就是、嗯、她本身是越南新住民嘛，
对，
然后我们有一个空间叫越在嘉文化站，
对，
然后我每天就是会跟很多她的朋友新住民，或者是后来因为我们附近有工业区一些移工，他们可能来喝一下我太太越南咖啡，然后认识了，
是，
然后就变成说我们那边也变成一个假日之家、嗯、或海外之家。我们通常他们下班后或者是假日的时候是 会有一些移民或移工会在那边聚集的、
嗯、
所以我们的生活圈，我跟他在一起以后在嘉义那个生活圈基本上是比一般台湾人更容易接触到移民跟移工的，
是，
所以他们所思所想我觉得比我以前在做移民新娘三部曲的时候更清楚，因为那时候是台北看天下，也在电视台里面拍他们、
嗯、对，
那还是很目的性的，可是我在嘉义我整个就在那个场域里面、
嗯
啊、所以当我听到阮国飞事件的时候，一个很直觉的感觉就是说，而且我们那时候已经拍完再见可爱陌生人了、嗯、我们知道所谓的失联移工并没有危险性，
对，
他们只是他们离开他们工作，要么就是重罪剥削，要么就是不能换工作才跑掉的、
嗯、
他们跑的原因就是想要再去找赚钱机会而已，他们没有危险性，
嗯、
哦啊、当然警察抓他们过程里面会发生一些冲突，因为你抓他跑你追嘛，然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有冲突嘛、
嗯、
但这还是后面的制度或法令造成的、啊
嗯、
所以通常你不会听到这种就是警察抓移工会太严重、
嗯、
而且我们甚至在战役可爱陌生的时候，就是我们拍离山那边的移工跟我们说，就是他住的地方其实对面就是派出所，我就很好奇，就那时候问他说、欸、你怎么怕警察不会抓你嘛？然后移工朋友就说不会啊，他们知道我们在这边是工作的、
嗯、
所以警察跟他们有一点就是默契、
嗯、
你们只要不要出什么事、哦、没有人怎么检举他们不会来管你这样、
嗯，
所以从我刚讲的，我大概熟悉这个脉络，然后我们自己拍摄，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他们是无害的，
嗯、
然后警察未必是会一定要对他怎样的。
对，
那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好，你这样的冲突，你为什么会开枪？而且就是这么严重，
嗯，
欸、然后他等于就是死于非命这样子。
对，
哎呀、啊，所以这是一个你可以说是做记者的好奇心，
嗯、
哦，但你然后你可以说，因为我在这个脉络已经快十年了，从移民新娘三部曲到后来在嘉义生活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嗯，
它是一个悲剧，但是它真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嘛，
嗯，
然后你只能说它是个个案或意外嘛，
嗯，
我非常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所以就从这个开始就是去追嘛，
嗯
嗯，然后刚好公共电视张志龙是以前我的老同事啊，他们独立特派员都有在拍这个题目，
嗯，
然后刚好那时候因为那个事情刚发生嘛，那阮国飞的爸爸他们来奔丧然后诉讼嘛，
嗯，
所以就是说我就有跟他们在讨论，然后就是他们有在做记录，
嗯，
那有时候也会就是说有时候我也会提一些我的建议，就是说目前这个东西也许有什么东西是重要你们一定要记录一下这样，
嗯，
然后大概一年之后，就是当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坑把它变成一个纪录片，因为光做专题是太可惜了，
嗯，
然后就跟国议会提案，那2019年提案的，
嗯，
啊，当时坦白讲还没有很有把握能不能做出来，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说嘛，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怎么被开九枪很关键嘛，
对，
哎呀、啊
嗯，
但是在拿到那个密录器之前，警察那个 body cam 之前，我并不确定知道现场是到底事发是怎么回事，因为照当时媒体报道的说法都说，因为他有拒捕、哦、然后有打伤民房，然后有要抢警车才开枪的、
嗯、
好像言之成理，但我的习惯是我必须看到证据，
是
我不能只听你讲，我从苏建和案就是这样的，
对，所以导演是从、嗯嗯、填掉了多久之后然后才拿起摄影机决定要拍摄、嗯、还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开始边做填掉边拍摄了？
应该是说阮国飞事件17年嘛，然后18年就是 像世龙他们都有在做家属来台湾的一些行动嘛，包括 NGO 的抗争、嗯、那时候他们都有做记录。那在我们片子里面其实我们也用了一部分的记录、嗯哦、就是当时刚来的，就是说在我们的纪录片出来之前，就是17年那时候的媒体比较还是关注在说事情就是反正不是移工问题，就是警察开枪过当的问题，然后那个还有就是他们回去就是反正死亡之后回去越南奔丧，其实也都有拍，反正就是还是会有点诉诸悲情啦、啊、或者就是要么就是人权的问题，要么就是警察的问题，这样就是我一直讲的二元对立、哦、就是 你就是选一个立场去支持他就好了。然后18年就是很多都是这种画面，
对、
哦、就对我来讲是没办法走出来的、嗯、然后在19年提案之后、嗯、看到那个密录器之后，我就确定说这个东西它就不是只是陈聪文的个人判断或者是一个个案而已、哦嗯、而且不只是个案这件事是我本来就知道，这十年来我都知道这种个案好多、嗯、只是转过来是一个极端的爆发而已、嗯、然后对我来讲就是说有这个密录器之后就结合我本来想的那个灵魂视角、嗯哦、然后就是19年提案之后去越南采访，然后知道阮国威有个生前的脸书，然后看到他写的那些东西、嗯、然后我已经有点忘记是先看到他的脸书还是先看到密录器的，大概是同一年那19年的时候、嗯、然后我就回到我那时候提案的那两个轴线，我就觉得说灵魂视角是可以靠他的脸书是编织起来的、嗯、然后密录器本来是用戏剧重演方式就不用了，那、嗯、这个部分反正就是说它是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嗯哦、那再加上就是很多新闻事件呈现很多移工的个案，然后就是大概那时候我觉得主要元素都有了、嗯、阮国威事件其实在密录器出来后你说要调查嘛，坦白讲没什么好调查，你像苏建和案到底是谁杀的、嗯哦、或者卢正案是谁杀的，他可能都还或者说他的一些疑点都还有争议空间、嗯、可是这一个案子他基本上不是一个 冤案的问题，因为你顶多不知道他为什么开那么多枪，是这个人开的是没有问题的、嗯、你顶多不知道原因而已、哦嗯啊、你看了密录器有大概就知道原因了、嗯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有刚刚那些素材后就会觉得更有机会去把它变成说好像是从个案出发、嗯、但我可以去探索去检视一个全盘的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在开枪之前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让它变成一个逃跑移工、嗯、然后变逃跑移工他不幸冲突被开了9枪之后、嗯、如果当时的救护跟警察他们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SOP， 如果当时的人没有对移工一个莫名的恐惧跟歧视偏见的话、嗯、也许他还有救、嗯啊、然后那个东西反映了台湾社会对移工的一个集体的心理状态、嗯哦、就是我刚讲的那种东西，那已经不是前面讲的制度跟法令的问题了、嗯嗯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大概在19年左右 我有这些素材后就大概就走向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了、嗯、只是怎么编辑而已、嗯嗯、然后要小心的就是那个密录器、哦、那个巴利坑的部分你怎么编辑它，因为 你们现在我已经分成三段播了，大家编在里面大家都还是受不了，嗯，对不对？那我如果没有好好编辑，有可能适得其反。嗯，哦，观众可能光看都受不了了哈、哦。其实，譬如说今天在过程中看，就是有都有观众说，他看到一半都觉得说，哦、还怎么还没有完这样子哦。然后在上一次的过程中心有一个老师，他是看到一半跑到厕所去吐这样子。
嗯嗯，其实真的就是很赤裸的画面，啊、等于是我们观众是在用第一视角在看着阮国飞被开了9枪之后、嗯，他在死前最后的一些挣扎、嗯，然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端倪，是其实陈崇文的警员他当下是很害怕、很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可能开枪也是反映了他下意识的慌张，所以他选择用开枪来保护自己。
对啊，那个 Body Cam 我觉得它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开枪的过程、嗯、有到底有没有时机不对或者比例的问题、哦嗯、这个看就知道了，然后反正他已经付出法律代价了、
嗯、是
这个就是法律的部分，但你刚讲的比较心理的部分，嗯，陈崇文有一定的代表性、哦、那个恐惧其实不只是他现场 周边的人也都是怕怕的、啊、包括那些人，不然也不会都没有人要过去啊。
对
啊，那个恐惧它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啊。也唯有透过他身上那个 body cam， 我们会感受到这个东西。不然你问他，可能也讲不再上来。所以那个机会是它是有一个两面性，
是、
那个对我来讲就是很 tricky 的一个东西啦。它同时是一个证据，重要的证据。然后一方面也反映说，当时这个我们所谓的加害人或开枪人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呢，他又不是他个人，他是一个集体的社会心理的一个代表者这样子。
是，
对啊。
那导演一开始是、怎么可以有办法拿到这个 body cam 里面的这个画面？因为他应该算是还蛮机密的一个画面。那拿到之后，是一开始就想要把这个画面就放到影片吗？还是有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最后决定要把这么赤裸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的前面呢？
你问这个有两个部分嘛，就是反正几乎每场都有观众问说，这个 body cam 到底有没有，是怎么拿到的，然后会不会有法律问题，然后导演你会不会被告，然后如果你被告，我愿意帮忙筹备诉讼基金这样子。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取得。
对。
但我比如说我拍这个阮国威这一个酒香的这个纪录片，就是因为我基本上常拍的片都是有一定的难度嘛。这个片子当然不容易，可是我会觉得可能跟其他片子比起来我还算是很顺利的。就是说我刚说嘛，我第一年有点不太知道证据不够到底怎么回事，我搞不清楚我要拍个纪录长片出来。可是当我然后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出来，而且我应该做得出来啊。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费力，就是如果以取得部分，它就是一个相信我的一个法律人哦，他有这个东西，他传给我，那他其实也没有觉得，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东西那么重要，因为就法律人的思维来讲，包括当时法官的判断，都是在看开酒枪这件事，到底时机有没有问题，到底是不是比例违反比例原则，都在看这件事，然后给沈仲宏定罪。
是，
但是我作为一个我有司法背景的一个记者，或者说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看的不是只是那个你们讲的司法问题而已，然后如果说这个，因为你大家会关注它怎么来的嘛，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可能你要比较关注那个内容，我怎么用，或者说它有没有什么法律问题，它怎么来的，就是基于伦理我就不能讲嘛，所以这个再怎么问我也不能讲，因为就是反正我要负责任嘛，那然后有人会关注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机密，然后是不是会有法律问题，简单讲就是说。如果对那个我们宪法的权利有一定的理解的话，就不会太担心啦，因为人民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司法人权。
是，
所以当你到法院的时候，你会发现法庭审判其实除非是妨碍风化那种，你都是可以进去旁听的。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案子有没有被是怎么审的，因为人民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这个审判要公开，你不能秘密，那就像白色恐怖那样。
对
啊，那所以你今天其实可以看，你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纪录片哦，就是说他的当时证据是在法庭有播放，在一个小的法庭里面，民众在那边看这个东西，一小群人。那现在变成在一个电影院，它是一个大的法庭，
是。
然后我们一起在看这个证据是什么样子，
是。
是这样，而且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里面的人，除了观众，我还没有法官了，就是纪录片导演这样。但是我也没有要定罪嘛，我就陪你们一起看，因为我看了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诉诸公平，所以我就跟他一起看了，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这种有点类似一个司法证据的东西。在侦查阶段或者审判阶段，你的确作为媒体或包括纪录片工作者一样，你的确不太适合在媒体或者是公开的平台去把它播出来，因为这 有可能影响到检察官的，因为在虽然有公开审判的权利，但是在侦查部分原则叫不公开，侦查不公开，因为有些东西你就是太早曝光，你会影响侦查嘛。所以你在侦查阶段，你的确，我就算拿到我也不会公开。然后审判这个部分，虽然我们可以进去看，但是在他做判决以前，尤其是定验之前，我也不能公开。为什么？你可能会影响法官的判决判断。或者说他会有社会压力。你一定要给他把警察判罪。你想想看，我这个东西如果在法官判决以前就公开，我相信舆论的压力应该法官会很大。因为那个很明显的就是你就是后来定罪的那个部分吧，就是他是过失致死啊。所以这个另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虽然在纪录片公开了，但你们要注意到我的时间点。 我是2022年公开，然后这个案子已经到二审，已经判决定验了。嗯，然后甚至陈崇文他当时就是徒刑六个月，然后缓刑三年。其实在我片子出来的时候，他大概那个三年已经结束了。嗯，也就是说整个案子是结案的。那我们只要不是在侦查跟审判中来讨论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就我刚刚讲的诉诸社会公平这个目的而已。那为什么诉诸社会公平呢？因为这影响到移工的司法人权，然后如果你警察或救护没有个 SOP 的话，你甚至影响到全体人民的司法人权。嗯，哎，然后这是个程序争议的问题。
对，
就有点像当年苏建案也是拿出来讲啊。嗯，哎，啊，其实他后来他的时候也都是，他的时候虽然没有结案，但是其实他基本上已经司法救济都已经停止了，所以我们纪录片有做。那这个案子对我来讲，它的司法阶段是更没有争议的。嗯，你顶多可能去 argue 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太血腥，然后太直接，然后观众看了会不会不舒服。嗯，可是他面临一个两难，就是说我如果要考虑到一般观众看的忍受度的话，我给他上马赛克，我给他剪辑让你比较舒服，那这样不是会有点断章取义？然后你本来纪录片没办法百分百真实，但是你至少尽量追求真实嘛。你不是违反纪录片的原则嘛？我只为了让你观众不要那么不舒服。嗯，但我又不是在做娱乐的东西。
对，
对啊。嗯，我在做一个社会性的作品，不是在做娱乐作品啊。嗯，所以观众舒不舒服应该不是一个第一个考量啊。嗯，我现在回到说，我今天做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全部放进去是为什么？嗯。哎，然后这个东西出来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嗯，或对观众来讲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嗯，
是。所以回到影片本身，因为导演刚刚说有些就是可能画面会看得很痛苦，所以就我身为一个观众，我看完影片之后，其实我有看到导演对于这个影片，或是对于阮国飞这个事件，还是有放一个温柔的视角在这个影片里面。因为比方说像导演刚刚有提到，就是你有特地去做一个可能是阮国飞的视角，所谓的灵魂视角，在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回去越南访问家人的时候，就特地架一个比较高的摄影机，然后来看着这件事情。那或者是可能在一些家乡，或者是道路，或者是林间穿梭移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影片中阮国飞的这个主角，他还是存在这个影片中的。所以想要问导演是当初是怎么会想要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去呈现，就是把阮国飞的这个角色放在纪录片里面？
对啊，当时在跟国议会提案的时候，我说有一个就是调查者的路线，然后一个就是灵魂视角路线，那时候我把它命为就是一个是叫拼图者，然后一个叫做暗游者，黑暗的暗哈，
好诗意的名字。
对对对对，我因为我虽然那个不太有艺术天分，可是我那时候提案的时候，我自己想象是这两个轴线，但是其实讲白了就是一个是调查，一个是一个台湾调查者的视角，一个是死去的移工的视角，那。然后因为调查的部分就是我比较熟练的嘛，那个就是比较硬调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有机会做比较软调部分，而且也必须要，是因为我知道硬调的部分会很硬，而且就是尤其是后来有 body cam 之后，那会非常硬，然后我后来就是等于边学纪录片，然后我现在也在学校也在教纪录片嘛，我都会更意识到说，我们不管是拍剧影片跟纪录片，我们其实都在讲故事，我们透过故事把我们的观点，或者是包括我说有一些比较边缘的非主流的人，他们的声音让大家听到，其实你都是透过说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听到的，不然它就会变得很像就是我就是在 宣教宣导或者是说教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去想象就是我自己导过三个纪事的时候，我自己有在做这样的努力。我虽然不是有意识的在说故事，但是以我自己过去看电影的经验，我都有尽量就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在说了。虽然也许不是说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然后那阮国飞这个事情，就是基本上都很他扣了嘛，像你讲的，所以 怎么样让他虽然是一个死掉的人，但是他的声音哦，因为我一直在想要做到，就是说那个没有办法发声的人，嗯，没有机会讲话的人，他的声音要被听到。
是，
哎，啊，活的话我可以去访问你，拍放进来。嗯，死掉的话，我要怎么让你讲话？嗯，哎，啊，这个其实我在《岛国三十七师二卢正案》，我就已经做过尝试了。嗯，哦，如果你可以看我里面有一些元素，其实是卢正的声音。嗯，哦，他被寻求的经过。然后他在片头有讲一下他的心情，是来自于那个他的狱中家书，他写给姐姐两个姐姐的家书或太太他写的东西，嗯，消化那个东西，然后或者说有的就是他直接讲他的家书，他怎么被寻求，就是他直接讲的。我找一个声音像他的一个伙伴来念而已。
是，
我其实在2001年岛国二我就做过这种尝试了，嗯，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还是要回到我想要让那个。没有机会讲话或已经就是死去的人，但我认为他的亲身状况，我要让他能够重返，哦，你可以说是一个死者的重返，嗯，在我的影片里面，嗯，他能够重返到这个某种历史现场，或者是他重要的生命的现场，嗯，然后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他，听到他的一些想法。嗯嗯，
是。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讲记者的平衡报道，我认为这样这是很重要的平衡啊。
对，
对不对？就是我们如果公务员讲平衡报道，嗯，我们今天就算要指控别人，我们要另外换个说法嘛，嗯，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通常活的人讲话都比较大声，那死掉的人都不会被忽视嘛。嗯。但通常死掉的人，他常常是有很多的不平或者是不满的。嗯。对呀，啊。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就是说阮国辉这个灵魂视角是一开始就决定要这样做了，那差别是在说 我本来是想要像卢正安那样，我去找，欸，他有没有他跟他的家人，哦，因为我其实真的很没有把握，就是说你看因为卢正他是在家里他是被关的嘛，所以他一直写家书，他有一大叠的那个信，嗯，那我知道阮国辉他们这样蓝领阶层他不太可能写信，而且现在一切都是已经 email 了嘛，
嗯，
对吧，一切都电子化，而且他应该也没有空，嗯，所以我本来想说我就访问他的朋友跟家人，我透过他们对他的描述，嗯，我来模仿阮国辉的口气来写，嗯嗯，那个灵魂视角，因为我知道不可能都是画面，还是要讲话的，
对，
啊，那但是我是很心虚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素材是比那个卢正安更少的，嗯，所以一直到阮国辉的脸书出现，他妹妹跟我讲这个东西，我看了那些东西以后，我才发现说，哦，我可能不用那么大费周章了，你让他自己讲就好了，我干嘛要帮他讲？
对
对，所以又回到一个密录器的编，密录器你怎么编在不同的段落，而不会太强烈？那灵魂视角部分，你看到以后你怎么去编辑它，然后对应到适合的画面，嗯，那个考验变成在这里了，
嗯嗯，对
啊，对，大概是这样出来的。
如果说我们再回到陈崇文警官警员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是关于阮国辉的部分，嗯，那其实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来自于这个警员的部分，嗯，那其实也是这个也是很多在映后 Q&A 很多观众有问到导演的问题，就是导演为什么没有想过可能直接去访问这个警员，而是去访问他的姑姑呢？嗯
嗯，对，这个也是常有观众问的，就是因为你如果用两照来看的话，就是阮国辉虽然没办法接受访问，嗯，但是他的家属和他朋友都有讲话嘛，嗯，而且还有他的那个脸书的，哦，他写的那些话。嗯，那另外一个部分，陈崇文，只有密录器本身他当时的反应，嗯，哦，所以对我来讲，这还是他的话，他当时的反应我们看到了嘛，嗯，哦，就是说，既然你去访问他，你当时怎么回事，不如你就直接看他当时怎样就好了，那是最真实的嘛，嗯，哦，所以我是对这个，就这个东西，我反而觉得说，如果你执着一个新闻式的平衡报道的话，好像没那么平衡，但我必须说，他其实还是某种平衡，因为陈崇文那个东西是就是他现场的表现，嗯，哎，那今天如果再去访问他，我做一个我受了新闻训练，就是说我如果去访问一个人，我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要问出我不知道的东西，嗯，我不会明知故问，哎，我如果知道你要讲什么还去问你，那我一定是有目的，嗯。嗯，就好像苏建和案里面，我访问一些警察和法官，哦，检察官，我知道他们大概会说什么，或者他们不想说什么，嗯，我才去问的。
是，
然后那个说或不说，其实是某种讯息，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对观众来讲，它就是一种可以去看的反应。嗯，哎，观众自己去得到判断。嗯，那以陈崇文来讲的话， 他基本上是一个跟我刚讲出现那些人是相对弱势的，他只是一个小警察。然后你也可以看出说他当时大多数他基本上心情是很紧张的。
对。
然后呢他这个案子里面他居然是好像有点被判的比较轻，也付出法律代价了。反正我们不要去质疑判决，反正他是付出法律代价了。那这个东西都是确定的。那我要去问他什么？除了我要问说，哎，你做了这件事你后不后悔？那当然对我来讲这个问题很无聊。
对。
因为一个人后不后悔的话他自己去决定。他如果有感觉他自己 会跳出来讲，我不需要说去在影片去问你，然后因为我这样问我就很不平衡了。就这个片子已经基本上就是一公观点了，对不对？那你还去问他表示说，哎，你好像要去伸张正义，你应该表示后悔啊。他表示后悔啊，我 get 到一个啊，他不后悔，你不是就是在修理他吗？所以对我讲很简单，你去问陈崇文，除非你要修理他，是没有必要去问他的。然后他姑姑或妈妈帮他讲的话，我如果我们家里不是有经济有问题，我们干嘛要做警察？对不对？这个当然家人讲就好啦，你还要他讲干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对吸毒者的那种那一种立场，很多台湾的中产阶级可能会是这样想的，你吸毒就是对啊，你就是有问题嘛，菲律宾都可以把你当夜打死的，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家人讲，我觉得就是有一定的代表性了。这个根本不用陈崇文讲啊，但你不能说这个说法是有利于陈崇文的、啊。对啊，
是，
对 啊，这其实就是某种被认识啦。好，这是主要为什么我不会特别想要去访问陈崇文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片里面，我觉得我除了你执着于那个两造的那种对立，你要制造对立，或者说你要修理他。我比较是看那个内容有没有一定的balance跟合理性，我不会去看这两个人有没有在那边对辩，我在苏建和案的时候，如果注意看我的那个观点，就注意看，就是说我的里面的对立面不会是死者家属跟苏建和的对立，而是那个苏建和对国家公权力的对立，
是，
因为那个死者家属跟苏建和对立，这个是一个，如果你这样把它对起来，是一个假平衡。因为你如果让他们要真的平衡，是除非死者家属就是凶案的目击者。那你两边各说过来讲了过去，但他们不是，他们只是看台湾的，就是看我们官方判决，就是说他们有罪，所以家属也就是认为你有罪这样而已啊。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就是让他们两边在那个，那就是媒体爱看的东西而已，因为这个好看嘛。就我觉得你应该要死，然后我说我没有做，有没有？对，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平衡啊，因为我自己很确定，我访问过他那个死者家属，包括那个儿子，他们都不是目击者。他们看到的时候人都死了，没有这个案子没有目击者。他其实只有自白而已。所以你还是要回到自白本身到底有没有违反程序正义，自白本身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力，这样去讨论就好了。那这个是被定罪的人跟国家公权力的对立了。就这两个东西要平衡，我不能都只讲苏建和，然后不能只讲公权力，我其实两边都问啊。对啊。
那为什么是访问姑姑而不是妈妈或者是他的爸爸？是姑姑可能比较有
我跟你讲，这个部分就是蛮纪录片的机缘的、因为坦白讲，这个片子一个蛮难的部分就是我刚说访问陈崇文，其实我要问也可以问得到，我可以打听在哪里哦。但是我不想造成那种好像去追杀的效应啊。那如果我要帮忙讲话，当然他周边的人啊。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也不太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办法问他家人，可是就是那一次在开庭的时候，就是邱律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姑姑跟妈妈出面了嘛，他去质疑他。就是在那样的很偶然的场合，我们发现陈崇文家属来了嘛，所以当他们两边讲了以后，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跑去跟姑姑交换联络方式，然后跟他说明说我在拍一个就是这个 case 的纪录片，然后我希望不同的立场观点都会被听到。所以他姑姑就有讲了一些他的看法。然后我就当下也说，因为当时刚刚你讲的就是反正除了这个以外，你如果想要讲更多的关于就是陈崇文本身他到底为什么变成警察，他们想法怎样，可不可以再约一次，所以我们就约了另外一次独立去访问他。当然就是说
说。
他有讲很多就是陈总这边的东西啦。
嗯。
可是就是说我也不是真的要做评论报，就像我刚刚讲的，对我来讲，陈总这边有一定的，就是他们这边的立场有一定的程度被听到就好了。
是。
因为我不是。因为就像苏建安一样，我认为陈崇文跟阮国威不是真正的对立者，
对，
所以我不需要说他家属那边或他本人问那么多，
嗯，
对啊，
嗯，
哎，哦，所以等于就是他讲到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嗯，
哎，我就是有机缘访问到他，然后我就用了这些话这样，
嗯，
那但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机会特别去播给他们家人看，我也不知道说他们会觉得哦，我讲那么多你只播这样，但是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的判断，
是
因为我没有真的让你们两个对立，你们不是真的对立的，
嗯嗯，
对，不需要他们对立啊，
嗯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影片里面，就是陈崇文警员他在开枪的时机跟比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还蛮值得探讨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是贩子整个台湾人。就是那个是一个缩影的话，我们到底是在怕什么、嗯、就是我们在怕这些移工是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影像上面去就很明显看到陈崇文他当下是一个很惊慌不知所措，明明就是一个全身全裸然后手无搏击之力的一个移工，可是他却表现得非常害怕，这是一个、导演刚刚其实中间有提到，他可能会是一个台湾人的一个全民的一个心态的探讨，对于移工的一个态度。
嗯，对啊，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为什么要把它变成纪录片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你问的问题，我其实没有一个很有把握的答案，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纪录片它就是有理性跟非理性的层面，或者说你说理性与感性有没有、
嗯、
像我们做苏建和案，我们可以就到底有没有判错啊，然后有没有违反程序正义，这个都是理性可以判断的，对不对？但是非理性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讲个故事，一定很多都是非理性的部分，那非理性的部分你就是变成说你只能有点变成说我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去感受，然后也许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答案。
嗯，
嘿，就说对我来讲，那个二三十分钟那个过程，我大概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会更想要开放给就是看的人他自己去理解。然后很多人告诉我，就是说，因为对啊，因为就是反映我们基本上对移工哦，我们说台湾人没有歧视，或最美的风景是人。
嗯，
哦，这个是假的，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从那个现场，我们很为什么大家看得很痛苦，就是说这个有点在反过来质疑我们，
嗯，
嘿，就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假象，但是这个过程这个画面告诉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其实是对移工的偏见或者说歧视还蛮深的，然后那个深到说我们竟然可以看到一个赤裸裸然后呈现是血的人，然后我们觉得说好像你不会想要马上去救他，
嗯，
哎、欸，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如果是一个人跟野兽在那边，你当然会先救人，
嗯，
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放在短规的例子，你的确先救人，先救那个民房，
嗯，
那个兽放在旁边，
嗯，
对不对？
嗯，
哎、欸、啊，但是明明这两个都是人，那如果两个都是人，应该先救重伤的人，
对，
是，那你没有那样做。你除了回到我刚讲的那个心理层面来讲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那已经跟法令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了。
嗯，
那个是一个人之常情，一个基本的人该有的反应。
嗯，
然后这个东西怎么累积到这样呢？这个就是我觉得需要大家一起思考，这个很可怕、啊。
嗯，是。
对啊，我们怎么会对他们？你这里面有那个非理性的恐惧在里面呢、啊？因为歧视跟偏见可能还可以说我就是讨厌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恐惧嘛，
嗯、
欸，就是很怕他会反扑还是什么的，
嗯，
对。可是他毕竟不是野兽啊，然后他也不是生化危机的丧尸啊，
嗯，
你怎么会连这个理性的判断都没有了呢？你就算有恐惧，你怎么会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嗯，
哎呀、啊，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对我完了后半段我就看得很生气啊，哎呀 啊，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哎，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基本上也蛮以做台湾人自豪的、啊，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同胞这样对别人？
嗯
嗯，所以那时候最痛苦的是这个点。
所以他可能是在反映着一个心态，是因为虽然说，台湾可能大家说最美风景是人，可是当对 面对你的是一个你不太了解，或是可能你会把他当成跟你是站在不平等的一个状态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怎么讲，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安，然后那个不安可能会扩张为很多种不同的情绪，有些是愤怒，有些是恐惧，然后或者是有些甚至是害怕逃避。
对，你如果要理性一点去解释也可以啦，你就是从种族跟阶级的轴线去看这件事也可以。因为他是东南亚的哦，虽然一样是黄种人，但他就是比白种人弱的。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阶级，他是蓝领阶级，
对，
他不是白领的，经济的弱者。然后在种族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觉得，我们可能对黑人，我们可能不一定比白人来的没偏见，然后他们都是黄种人，但是东南亚是比我们国力弱嘛，然后比较穷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你从理性去判断说，所以他们好像就是因为其实在真正的生文工里面，他们就是工具人嘛，或我们称为客工嘛。我们没办法真的像一般的劳雇关系里面，就是说好像劳雇关系理论上是要平等的。虽然说在台湾的劳雇关系也不见完全做到，可是再加上种族的因素进去，还有它本身就是蓝领这个部分进去，就会变得更明显。但我常在想说，就算是工具人也是人啊。对啊，除非他就是个工具。
对，
工具人还是人啊，那你为什么对一个受伤的工具人是这样？他好像失去了一个作为人的地位。然后我那时候访问刘继卫律师，其实我就问他这整个事情的感想，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台湾人就是把东南亚移工当作次等种族啊。
是，
不是次等种族，次等
阶级。
不是阶级哦，反正就是次等人就对了。也就是说他们是人，他们是次等的。还算是人，但是次等的，然后结果就变成类似兽的地位。会变这样啊。
这还算是还蛮严重的一个评论。
对啊，你要想想看，我如果要我真的要比较 sensation 一点，我可以把刘继卫这句话放进来啊。虽然他其实蛮符合我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感受。我感觉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忍心讲出来。或者说人家说，你这样很主观。所以我并没有把那句话剪进来，但是而且我就强调说，每个人看这东西应该有不同的感觉，
是
他的感觉有点接近我的。但是我觉得就算我们感觉这样，我们纪录片就是这样，我希望我把一些东西不同的立场呈现给你，然后该看的真的看了，你去得到自己的结论，不用我告诉你。因为今天如果你没那感觉，我说台湾人把移工当作次等人种，你还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你没有觉得是这样啊。你自己去感觉是怎样是怎样。
对，
因为最可怕的结论是他刚那个结论。
是。
那个跟美国黑奴时代有什么不一样？黑奴就是次等人种啊。所以当时有各式各样的迫害。然后黑人努力了一两百年，到近代才比较好一点。对啊。
所以这个刚好呼应到了最后一个我想要请教导演的问题，就是因为导演在之前一些座谈会的时候，您也有提到，就是你觉得其实阮国飞的死亡其实不仅仅只是那九颗子弹，其实背后有更大的，就是辐射出一些移工的议题，然后甚至在前面您刚好提到是警察 SOP 的一些流程，因为这个流程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其实它可能不只是影响到移工，甚至是影响到我们台湾人在台湾生活，就是面对一些司法或是警察之间的一些关系处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导演会希望这个纪录片的观众如果有机会可以看完之后，他会走出戏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思吗？
对啊，就是因为我刚好就是之前就等于是台湾人自己的司法人权嘛，那你如果讲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外籍移工的司法人权，然后是一个更惨烈的例子啊。如果你纯粹从司法看的话，就是真的是非常糟糕啊。
是。
然后司法人权这个东西，尤其是程序正义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刑案现场你的警察的执行跟救护的执行，你是没有 SOP 的。你完全是没有章法的，然后完全是看个人警察经验判断的。
对。
那就会影响到不只是外籍移工而已啊。如果今天他就是一个比较穷的人，一个街友， 他有可能会受到一样的对待，只是说可能没有到那么夸张而已。那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影响到俄国，你有影响到本国人。嗯，当我刚讲的那个这个系统是有很明显的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这个部分是一律公平的。哦，只是说在移工的部分是更惨烈的一个呈现而已。所以如果说这个片子希望大家看的有什么样的。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刚讲的那个反思就是看大家了，我有我自己的看完结论，但我觉得我不用去说服大家，你们自己去做，你们就是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如果说这个片子希望可以带来什么的话，我就是老话一句嘛，就是说我透过这个片子，我见证了一个可以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因为结构性问题造成了一个悲剧，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枪响之前他可以完全不用走到这个两个人的对立跟冲突。
是。
然后在枪响之后，如果说我们一个正常的系统跟 SOP， 他可能还可以救回来。
对。
枪响之前跟枪响之后都有很大的各不同的问题存在。
嗯，是。
我们见证了这件事，我透过纪录片我自己见证了，我邀请大家一起见证这件事情。
是。
那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我作为一个技工，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嗯。那这个纪录片能够产生什么影响，要看过的人，你们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专业位置上，你们觉得就这个议题，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个问题，你们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你们可以做什么？嗯，因为我觉得有太多可以做的。最简单来讲，就算你只是一个选民，你只有投票权的话，嗯，你看你的民意代表、你的县市长、你的总统，到底有没有移民移工的比较进步的政策的一个宣示或政见出来，你就去投票给他。
是，
因为基本上他们没有公民权，只能靠我们这些有公民权的台湾人。
是，
就你什么都不做，你投票的话，你关心这些人有没有在，你注意这些，我刚讲那些有没有在关注移民工就好了。嗯，那如果今天一个、两个、三个，关注移民工的民意代表变多了，嗯，那有些事情可能就会改变。嗯，不然你现在去查查看，根本没有啊，对啊，没有人在关注这东西啊。然后到目前为止，台湾也只有。之前有一个新住民立委是民进党，然后现在有一个新住民立委是国民党的，连新住民立委都只有一个而已。嗯嗯，那原住民虽然也是相对弱势，你看他现在有多少人了？嗯，就是说在一个国会或者说立法的结构上，本身就已经是很不合理的。嗯，如果我们今天有公民权的，有投票权，又不去 push 这件事，关注这件事的话，他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啊。
是。
对啊，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嗯，然后如果说在生活里面，我们好多可以做的啊。你经过车站公园，你可不可以？如果你以前就是只会给白眼或者是不屑，你可不可以眼睛正视人家一下？嗯，因为就这个是你如果平常你生活这种态度，你怎么可能出事的时候你会把他当人啊？你平常就没有把他当人啊。嗯，
确实是，啊，这可能也是一个刚刚我们说就是害怕的反应，
啊，
因为他们可能群聚在那边也没干嘛，但是如果今天是一群大学生群聚在那边喝酒聊天，我们就会觉得哇好青春，可是今天是一群移工群聚在那边，我们就会害怕可能那边会有事情发生。
对，但是我们那个害怕是很不理性的。
对，
我们只是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觉得他们很吵。嗯，对啊。然后如果你讲他们很危险，你去查犯罪率，移工的犯罪率是比我们低很多的。
对，
因为他们也没事也不会想去犯罪，因为他们来这边是为了赚钱。嗯，他们一犯了什么法，他们就被送回去了，他们白来了。嗯，而且他们中介费可能就是完全都报销，他们借钱来的中介费他还不了债，他回去要从零开始或更惨。嗯，所以他们来这边的那个生活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是，
他干嘛没事要闹事然后让你抓？嗯，然后他们为什么在那边群聚？他没地方去啊。嗯，他们休假很少，然后在有限时间里面要集合在一起，就是车站嘛，不然要在哪边？嗯，我们有盖移工会馆给他们吗？没有啊。嗯，你如果真的关注，你不要他们太吵，然后不要影响到怎么交通，那你每个县市盖个移工会馆嘛。嗯，没有啊，没这样做啊。嗯，没有人讲过这件事吧？嗯，然后你在公园的话，对，哦，台湾，但是台湾的公园，你在那边也是很吵。嗯啊。他们有70万人，然后他们没有一定的公共空间，然后他们出现在一些公共场所，你又嫌他很吵，那你到底要这70万人怎么样？嗯，每个人都关在工厂宿舍，每个人都关在家里嘛。嗯，然后克勤克俭的帮你工作。嗯，当一个很好的工具人就好了嘛。嗯，工具人当久，我们就把它变成工具，他连人都不是，
是
就出现转轨事件的状况。嗯
嗯，是，所以他就是一个。循环，如果说一个环节没有解决的话，其实它就是会 一直无限的循环下去。
对啊，这个问题有点难解决，就是说我们讲制度温华论的确是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我们看待外来种族的的一个心态，包括我们对蓝领阶级的心态好像都有影响。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定位，我们到底有没有理解我们不是像中国那样5000年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像美国那样的移民工小国，
对，
它是大国，我们是小国，我们不是真的历史悠久那种，像中国那种，因为那边可能他们活了几千年在那边，我们不是哦，我们最多就是除了原住民，他可能1000年，然后其他都200-300年左右而已，然后最短的像你是50年左右，你的祖对不对？你的祖父辈，
对，
哎呀 就是基本上。第一代的几乎就是移民工嘛，因为来这台湾开垦不是移民工嘛，就是移民工嘛，对不对？我们好讲得很好听，就是唐山过台湾，然后我们的先民，我们先民是移民工嘛，对不对？然后外省居民来台，拨迁来台，他们就是战争难民、战争移民嘛，
对，
本质就是这样啊。我们都用一些好听的一个标签在讲，然后就自己觉得很那个，但是那个本质其实跟80年代、90年代来的新住民、婚姻移民或者工作过来的移工，没有太大差别啊，
是，
对不对？我们都在追求一个更好的，就是可以生活的一个天地，然后有追逐自己的梦想嘛，我们祖先是这样来台湾的，
是。
那这些人就是觉得来台湾可以实践他们的梦想，或者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他们才来台湾的，
是。
哎，所以目的其实是差不多，本质是一样的。
对。
然后我们是先来，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平等的对待这些后到的人？
是。
我一直觉得这个逻辑很简单，但是我们好像我们的执政者也不会太谈这件事。我们执政者如果把这个论述讲出来的话，其实他就应该，或者说他有想到这个论述，也许他在政策上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设定。然后甚至他可以对他的选民，各党的选民去提这样的一些意识，然后他可能就会影响他的选民对待这些移民工。但我们政治人物没有这种论述啊，我没有听过，我都觉得我想这个好像在讲天方夜谭，但我觉得我讲的是很平实的一个描述而已。台湾的地位是这样啊，然后如果今天我们这个部分没有，我们一直维持好像一个小中国的一个概念，然后汉族华人为主流的概念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管未来它是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国，我都会有一点觉得我们这样的国家就是我基本上我目前是以我作为台湾人为荣的，
是，
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内涵就是一直是我刚讲那个问题的话，我没办法以作为台湾人为荣，所以它甚至牵涉到我们未来国家发展 的方向，你到底是要什么样的国家，
确实是，因为像之前我也有拍过就是新二代的一个纪录片，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意识到，其实到未来台湾的国力可能会有1/3，甚至可能更多会是一个所谓的混血儿，就是妈妈是新住民来的，然后爸爸就是台湾人，那但是因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阶级族群，他可能还是在台湾算比较弱势，那如果现在不好好去正视这个议题的话，那未来其实台湾的中流砥柱都会是这样的一些人，那他如果在小时候没有被受到重视，或是没有被受到妥善的一些看待的话，那其实长大之后他有可能会成为社会的另外一个隐忧，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状态。
不过你想这个还是比较自然观点啦，就是说如果你在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世界观或历史观来看台湾的话，我们绝大部分都可能有混血的背景啊。
对
对啊，除非就是对你们就是从中国5、6年再来的，不然其实300年以上的到底混了多少血，没有人知道啊。哎呀，我们长得是一样，但是我们都可能就是有混了不知道平主族的血还是什么血在那边。
对，
所以那现在新住民二代他们也是某种混血，
对，
所以一样嘛，大家都就说我们都不是那么纯粹的一个种族，其实就真的只有先来后到而已，
是，
然后我们是一个少子化跟人口快速老化的国家，
对，
所以新二代绝对比例会是，他未来就是占一定比例，然后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经济底层，我们需要外来移工来协助，因为我们目前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就可能是走服务业，你那个底层的部分，除非你都靠 AI 机器人，不然我们其实需要外来的劳动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是，
然后目前的历史现实也是，他们已经72万人了， 欸，已经比原住民多了。
对
对啊，所以台湾就是它就是必须是一个多元族群共荣共存共荣的国家，
嗯，
它才有未来啦。
是，
哎呀，啊，
嗯嗯，好，
对啊。
那最后想要请问导演，就是现在有什么接下来后续的其他拍摄的计划吗？嗯，就是现在目前知道导演可能现在为九腔未来的放映计划做准备，那现在手中同时还有没有其他的下一个拍摄的计划？
现在如果有比较具体的，就是有两个，但是其实我目前因为九腔的关系都有点进度很慢，哦，一个就是刚讲的岛国二卢正案，
嗯，哦，
当年就是苏建荣案有拍第一跟三嘛，哦，
嗯，
但卢正案是拍了二，
嗯，
然后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卢正案的四，不就是岛国四啦，然后卢正案的第二集，
嗯，
哦，因为目前平原协会有在找新的证据，想要为这个当年被枪决的死刑犯卢正平反。
是，
哎，那如果有成功的话，他可能会是我自己所知道第一个已经死掉的一个被告，哦，一个死刑犯，然后人权团体还要帮他平反的，因为过去都是为活的人，嗯，在抢救活人。
对，
那已经死去的人，你还要帮他平反。
嗯，
哎。就我就觉得这一群人的努力我是蛮佩服的，然后我也觉得很特别，
嗯，
然后这可能也显示我们某种司法人权的一个不同的阶段。
是，
哎，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人的清白，或者说你司法人权这个东西，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把人家定罪把人家判死，我们可能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了，嗯，所以我们连死掉的人都要帮他努力。
嗯，
哎，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义的了。
嗯
嗯，那还有一个可能是类似四分之一的男性版这种，
男性版现在有找到适合的拍摄对象了吗？
有，但是不能讲，不然他们会太有压力。就是说四分之一比较会是为新移民女性，嗯，就是他们嫁给台湾人，或者说他们回到母国，
嗯，
就是相对男性的一些问题，他们等于是在婚姻里面受苦的，
嗯，
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其实新移民婚姻也好多年了嘛，
是，
那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认为说都是男性的问题，可是我目前我自己在这块领域嘛，因为接触到有些男性其实是他是被女性劈腿的，或者说被女性那个的离掉的，这样，嗯，就是问题其实不是出在那个男性的部分，
是，
嗯，然后他会有点结合我自己都认为男性其实是蛮辛苦的一种性别，
嗯，
嘿，
有苦难言的一个族群，
对对对，一方面是表达能力，一方面是整个那个社会观念，
对，
责任都在男性身上，嗯，包括传宗接代，
嗯，
嘿啊，那我觉得我自己身为男性应该要帮男性讲两话了，但是不是为了平衡四分之一哦，只是我就是讲简单一点，还有像四分之一男性版，
嗯，
然后他们的关键女性都是也是越南，
嗯，
欸，就好像四分之一关键男性都是台湾人一样，
嗯，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关键女性都是跟越南有关，然后里面也有台湾人也有义工，
嗯
嗯，但在婚姻里面他们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是，
对，
非常期待导演这两部，刚好电池也快用完了。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蔡崇隆导演来我们的节目，嗯，那希望之后这两部有后续的话再请导演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
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导演，谢谢，
谢谢，
拜拜。